開始一個新嘅講道嘅系列。咁啊，大家都聽到梁牧師講係人之初啦。咁啊，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咧係首先從呢個創世紀嘅第一章一節到第二章第三節咧，去了解一個我哋可以叫做創世神學啊，呢個 theology of creation。咁啊，梁牧師喺呢個講道系列嘅指引當中咧，就提出今日嘅目標咧，係應該放喺創造嘅目的身上，而唔係咧講過程嘅。啊，我諗佢嘅意思咧就係主要係問呢個 why。So what 嚇、啊？有咩？點解要神要做呢個世界？咩重要性咧？對我哋嚟講，而唔係淨係咧討論呢、這個神呢個創造呢個世界嘅步驟呢、這個 how 嘅問題啊。的確咧喺創世記第一章嘅研究，好多時候咧都係集中於呢個過程嘅討論嘅。大家可能咧都聽過唔同解釋六日創造嘅理論啦，譬如話六日所指嘅究竟係幾長時間咧？係六個24小時嘅地球日啦，係六個漫長嘅階段啦。還是只是一個文學的技巧，是一個史詩式的文學框架，來形容好像有六個不同層次的動畫一樣呢？即是你大哥如果有用過一些 animation software， 有一層一層一層這樣搭上去的故事呢？另外呢，為什麼我們經常會討論過程呢？原因呢就是有些叫做協和主義者，這個 concordists， 他們相信聖經的真理和科學應該咧係好似兩本書一樣咧係互通嘅，係殊途同歸嘅。咁於是科學通用我哋都係講過程嘅。咁所以有唔同解釋六日創造嘅理論點樣能夠可以同呢個創世同現代科學對呢、這個創世嘅或者世界開始呢、這個宇宙開始嘅了解咧來協調。咁要有協調嘅時候，咁你要對譯對稱嘅時候，咁你就要講過程。要講步驟啦。By the way， 頭先我入嚟之前咧，先睇啦。咁我哋而家有嗰個讀經啦。咁讀經如果睇廣東話嗰邊咧，我哋其實咧係剪輯咗咧阿黃福光博士咧，舊年咧幫我哋講過一堂講。咁另外咧，如果大家睇得眼唔好嗰啲咧，尤其是 MIS 嗰啲啦嚇，咁咧你可以聽到嘅。咁即係每日嗰個經文咧，我哋都會幫大家讀出嚟嘅。咁所以打咗個底先，聽咗黃福光博士嗰啲打咗底，咁然後每日咧就可以繼續聽啦。咁啊，但系咧，我哋都系即系做人都系循步就班啦，做嘢有步驟啦。咁啊，睇聖經，神做嘢都系有按步就班嘅。咁啊，問題就係咁啦。如果神講嘅時候係一個按步就班，係一個過程嘅時候，我哋要講個目的嘅時候，我哋點樣討論呢 ？OK， 咁啊，其實咧，如果大家諗下咩叫做討論呢個目的，咩討論呢個意義嘅討論呢？其實咧，最主要問題就係問嚇神點解要創造呢個天地咧？最終嘅問題就係我哋喺個天地當中作為人，可以係做啲咩？應該去做啲咩？另一條問題就係神點解要做人咧？推而廣之就係人喺呢個天地當中，對於我哋嘅創造者，對於其他受造物應該有嘅關係啊！呢啲都係我哋即係話講完個過程之後，希望可以得到嘅目的嘅答案。解釋聖經其實是有一個很基本的原則的，就是呢你有問題呢就不代表作者一定要答你的、你的問題來的嘛，聖經是不是真的作者想答你的問題就未必一定的。所以呢我們其實這個就是這個梁牧師給這個 assignment 有少許困難。如果個創世紀的作者明顯的焦點、的確是在於個過程的討論、我們就不能夠不理那個過程，就咁唔理嗰啲故事，一跳就跳到去個目的㗎嘛。咁問題係我點樣從呢個敘事嘅文體嘅當中睇到嗰個作者嗰個用意呢，嗰個所謂 author intent 呢，所有釋經其實就係呢個問題㗎嘛。我哋點樣睇嗰啲故事嘅當中明白個故事嘅教訓係咩嘅，我哋點樣知道作者要我哋留心嗰個 why 同埋 so what 係咩，甚至佢系咪真系要我哋留意嗰个 why 同 so what， 而唔系留意个过程呢？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睇一个方法，透过呢个故事嘅情节咧，去揾到故事教训嘅方法。就系点咧？你将嗰个故事情节咧，呢、這个所谓 storyline 咧，睇为一个旅途嘅轨迹啊，一个 trajectory 我叫做， 或者一個 direction， 一個睇到裏面個方針，睇下嗰個旅程咧係由邊度開始，佢去過唔同嘅地方，揾到佢嘅大方向咧，然後你推向咧，推測佢嘅目的地喺邊度。所以你就好似咧，你做科學嘅，我哋啲研究都係咁噶啦，你 plot 啲。你揾到啲 dot， 揾到啲 data， 然後揾條 curve 出嚟，咁啊睇下佢去邊度，咁你咪知道佢嘅意思係咩咯？啊，你聽人講佢其實言下之示意係咩咧？佢咩意思咧？嚇，咁從呢個方法嚟講咧，我覺得大家唔係咁難咧，喺創世記裏邊咧揾到七個嘅方針嘅。嗱，第一章嚇，就係第一，佢係從天到地；第二，從黑暗嘅空虛混沌走到光明里面的繁盛秩序，第三，从黑夜到白昼到永远的日子，第四，从好到非常好，第五，从居间到居民到管治者，第六，从仆人到这个按照神形象而做的儿子，第七，从工作到安息。如果我能够说服到大家今日，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一至到第二章第三节的大方针的时候呢，那我想呢，在个字里行间就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情节，那这个故事的目的地在哪里呢，就会很明显了。首先从天到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呢，对古代的读者来说呢，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说话来的。因为一开始就已经否定了呢两条他们最经常问的神学问题。他们最经常问的神学问题是什么？神是几时出世的？在哪里找到神？人都是这样，他哪里出世？你想想，如果你写个 resume 的时候，你通常第一句就写这样，就是 bio 这样，我那时李业基是1970年香港出生，这样。人是这样，神都是这样，是吗？摩西一开始就说这些问题是神来讲是多余的，神是超越天地甚至超越时空，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甚至他再讲下去呢，时间空间都是神所创造的。古代的创世传说呢，假设呢时间空间是永存的，所以他们会问，在这个永存的时间空间里面呢，这个神呢是几时候出生，是在哪里出生的。但是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就已经否定了这个问题了，就是这条你不可以问的，你不可以问在创世传奇这条画布上面这个神是几时画，在哪里画的，因为这块画布本身来讲就已经是神所供应的。第一节已经表明神不是天啊，中国人有时候我就天啊，那就好像讲到神一样，但是神不是天啊，不是那个画布，神不是那卷画布，在天和地之前呢，神已经存在了，有天才有地，但是两个领域都是神所创造的。天地是什么呢？中文圣经在这里翻译呢，有一点点容易混淆的，因为一个同一个天里面的字呢，就翻译了三个不同，在希伯来文不同的字。天一方面是 heavens 啦，Plural 嘅，即係共數嘅日子啦，我哋中國人都叫天嘅喎，然後天空啦、sky 啦，三樣嘢都係用同一個天字，但其實原文係三個唔同字嚟嘅。第一節嗰裏邊嗰個天咧，其實唔係天空，所以啦，今日如果有太空人咧出到外太空咧，揾唔到啲天使啊，揾唔到天父啊，揾唔到升咗天嘅耶穌咧，基督徒唔使驚，因為嗰個唔係嗰個天。但如果天唔係外太空嘅時候咧，地就不应该是地球了。古代人看见这个地这只字就不像我们联想到个 Google Earth 那有个蓝色的水晶球的。地是什么呢？他们想到地这只字呢，好像中国人见到大地呢，是个居所来的，是生物居住的地方，不单只是旱地的，也都包括海洋啊、河流啊、天空啊，所以管理全地的亚当夏娃呢，亦都要管埋咧天空嘅飞鸟、海里边嘅鱼啦。如果地净系地球嘅时候咧，咁亚当啲后裔咧就冇权咧去月球上面插支美国旗啦。但如果地系泛指所有生物嘅居间嘅时候咧，咁呢个地咧就必须包括 物質宇宙每一個人可以居住的角落。如果我們有一天在火星有個殖民地的時候，那個都是地的範疇來的。如果這樣講的時候，天又是什麼呢？這裡沒有講清楚，但是跟著那句話，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所以個天是跟那個靈界是很有關係的。天似乎的意思，我們不只是看這裡，看完整個聖經，講到這個天的時候，似乎是指一個肉眼看不到非物質的屬靈的世界。是神創造這個地之前呢，基督還未成肉身的時候呢，在那裡的復活的基督呢，有屬靈的身體的人呢，才可以進入的。第二個大方針，從黑暗的空虛混沌走到這個光明裡面的繁盛的秩序。地的原始狀態呢，大家想想呢，就是他們說是水來的。借用今日我們宇宙學的想像呢，這個呢就有些類似呢，這個大爆炸宇宙論，傳統的大爆炸宇宙論的 Big Bang Theory 裡面講開始那個一點，我們叫做 Singularity 這個基點。你想想，所謂水呢，其實未必一定是 H2O 的，因為它表達的最主要的重心呢，就是一個未有固體形狀的原料。即係好似啲 gel 咁啦，你未爆喺雪櫃之前咧，佢液體嚟噶嘛，流體嚟噶嘛，未有形狀噶嘛。今日咧，我哋如果用呢個 high energy physics 咧，呢個高能量嘅物理學嘅分類咧，我哋就知道咧，除咗咧個固體啦、液體同埋氣體之外咧，物質咧仲可以存在咧一啲三個低温形態嘅之外，喺個高温狀態裏邊咧，可能係以 plasma 咧，呢個電質嘅形態嚟存在嘅。因為在高温高密度的情況之下呢，今天的物理學家告訴我們，負離子呢就會漂流到原子外面，所以傳統的原子的結構呢就不在，就是撈埋撇的了，這個就極端混亂的狀態，連元素 的狀態都不存在。所以有一些理由去想像，這個當然這是物理學的圖畫，未必一定是正確的解釋性的方法，但我們可以想像這個撈埋一撇的水呢，是宇宙的開始的狀態，跟我們今天想像的 plasma 有些類似。你想想，神首先創造的是什麼呢？神首先創造光。為什麼呢？光其實有不同用途的，我們今天講用途講目的嘛。光有什麼用途呢？第一，是光主要是用來劃分白晝和黑夜的。那就怎樣？有時間可以講。光是那個方法來的，是那個工具來的，是那個途徑。時間呢才是那個意義，那個目的。這個物質的宇宙呢，首先要有的秩序呢就是時間了。幾個月前呢，我編導呢就提到這個問題，什麼是時間呢？咁我嗰日喺度諗啦，咁大家如果記得我嗰篇道呢，如果大家在座呢就記得我嗰位聰明嘅一半喺邊度啊？這個我個聰明喺後面，係呢個 Irene 呢個答案就係嗰日接緊衫，時間咪就係我冇嘅嘢囉。但我識啲啦，即係比我呢個聰明嘅一半更加聰明嗰啲科學家朋友，如果我問佢哋時間係咩啊，咁佢哋呢可能俾個答案我呢，是一條帶有光速的方程式的。如果大家未讀過物理學不要緊，大概愛因斯坦的意思就是說，時間其實不是絕對的，是相對的，可以有伸縮性的，是看你和你的觀察者之間的時間的關係。但自從愛因斯坦之後，時間和光速就變成兩個很緊貼的兩個概念，是難捨難離的。按照傳統的大爆炸宇宙論，時間是宇宙的大爆炸的黑才開始的。但是如果只是有時間沒有空間沒有距離，你就很難說光速，光速是光的走了幾遠用了時間嘛，是吧？所以時間需要定義是需要有空間的，大爆炸產生了空間，時間才能夠定義。如果大家看第二日的功能的意義上面呢，就是創造了距離和空間。水之間要有空間嘛，是不是？你有空間才有結構可言，如果全部在一點的時候，那就沒有結構可言，是不是？那走了時間有了空間就怎樣？就好像你的宇宙有個盒， 好似我哋咧做呢個 Christmas shoebox 嘅時候，整咗啲盒啦，接咗啲盒咧，咁你咪可以放啲禮物落去咯，係嘛？咁所以第三日，神就將啲泥土、將啲旱地同埋啲綠色嘅有機物咧，就放入呢個盒裏邊啦。嗱，做農夫嘅時候咧，大家就一定會明白咧，就要種任何嘢要咩啊？有光啦，有陽光啦，有水分啦，有泥土啦。咁所以呢個就可以解釋到咧，第三日創造包含嘅意義啦。其實基本上是一些維持生命的機制，譬如說光合作用啦 ,photosynthesis 咁啦，然後其他的都是在這個物理、化學和生物的機制的平台上面是繼續做出來的。咁這個就是我們講話從黑暗的空虛混沌走到光明的繁盛秩序的過程啦。第三個大方針，從黑夜到白晝到永遠的日子。作者呢似乎是借用一個讀者很熟悉的日夜的工作循環來對比神耶和華神工作的方法和人工作方法的不同的，有相同但是有不同的地方。大家如果知道希伯來文化呢，就是呢他們一日開始就不是天光破曉時分開始的，一日咧係傍晚開始喎，太陽落山咧，咁咧佢哋一日就開始嘅。創世記第一章嘅描述咧，我諗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頭六日如果大家讀嘅時候咧，都係先有晚上，再有早晨嘅，從黑夜走到白晝。因為大部分嘅都係日頭做嘢噶嘛，咁所以你個直覺可能以為神都係咁啦嚇。神都係日頭做嘢，晚上休息喎。但是这个从黑夜走到白昼的循环呢，表示出一个神同人做嘢好不同的地方喎，个时间表一同不同喎。神呢其实头六日一直都是做嘢，等到第七日先唞喎。甚至人喺度瞓緊觉嘅时候呢，神已经为人预备，已经做緊嘢嘅。当时听摩西讲呢个古仔嘅第一批读者呢，每日呢要做嘅嘢呢系咩呢，就系、是、去收集一下啲玛拿。這個其實都不算是什麼工作來的，除非拿外賣都是一種工作。我老婆經常說、你做什麼，自己做外賣而已，拿外賣而已，這樣也算做事，幫忙家務的。但是你想想以色列就是這樣，他就是執馬拿，就是他們每天工作。但是其實是什麼，是神晚上已經為他們預備了馬拿，含義就是這個創世的工作 99.999% 的東西是神做的，到人做的 0.001% 是人做的。而且是神在默默当中里面去工作，都不告诉你听做了。我想大家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很多人都是 做过 startup 或者识人做 startup 的。很多时候创业开始的时候都是 stealth mode operation 来的，就是隐形模式里面做的。是创办人呢半夜三更在个车房里面揼被捞开始的。到面世的日子的时候，最重要的发明已经发生了。留意这七日其实是一个明显节奏的划分的，到第七日的时候。第七日就没有晚上和早晨了。很难想象是作者不记得写低，因为六日都记得写到，第七日不记得写，哪有这么论尽啊，是不是圣经来的嘛。如果六日都是明显有这个节奏，到第七日没有提到的时候，就好似呢如果一首歌呢有七个 movement， 七个步嘅，头嗰六个个橛呢都有人打鼓嘅，到第七橛嘅时候呢就冇人打鼓，静晒喎。如果问你 worship team 通常系咩意思呀，点解呀，冇喎。一个传统嘅解释就係话第七日呢係永远嘅日子嚟嘅。咁呢个昼夜嘅循环呢係一连串推进创造过程嘅里程碑嚟嘅。到达目的地呢就唔使再需要㗎喇。你好似撑龙船咁咋嘛，大家知道撑龙船嘅时候，咁你一路要有人打鼓嘛，嘣嘣嘣嘣嘣咁先至去㗎嘛，係咪？但到终点啊就唔使再打囉，係咪？所以第七日神喺一切嘅工作安息咗嘅时候呢，就唔再需要有黑夜嘅分别啦。其他圣经嘅作者呢都有预言过呢个永远光明嘅日子㗎喎。以赛亚书第六十章，日头不再作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作你永远的光， 你神要为你的，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日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不了。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耶和华所知的那一日，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到了晚上仍有亮光。最清楚可能呢是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的描述，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第七日有几长呢？永永远远，如果按照这个解释的传统来讲，这个解释传统呢是其实呢是来自呢这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的。咁当然啦，我哋加啲而家现代嘅想象呢，可以叫呢个新古典主义或者新奥古斯丁嘅主义啦。但重要嘅係，如果呢个睇法係啱嘅时候，创世嘅呢个七部曲呢所描述嘅就唔係168个嘅地球小时，而係神创造计划嘅七部嘅序曲。我哋话 prelude in seven movements， 即系七个 movement， 但系一个 prelude 嚟嘅，而且仲包括咧呢个仍然喺呢个高度机密开发当中，第七日先至面世嘅新天新地。从呢个角度嚟睇嘅时候咧，第七日咧其实仲未来临嘅，我哋其实喺第六日最后一个小时，甚至可能讲最后一分钟，即系人咧一出场咧，就已经是第六日的尾声来的了。小学作文大家呢有没有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嘛。尤其是如果你旅行呢写周记的时候，就加一句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向着红日挥手。当我们问时间是什么的时候呢，个个都好像 Irene 那样，时间是不是我没的东西咯。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哋呢个睇法系啱嘅时候，第七日开始嘅情况，原本系太阳落紧山啦，太阳平西啦，突然之间天翻地覆，好似回光返照咁，然后咧应该系到夜晚，点知一天光晒，而且光明到永远。大家如果有冇睇过一套戏啊，《Pirates of the Caribbean》啊，《At World's End》啊，咁咧嗰度咧有一幕咧好有印象嘅，就系咧。明明咧个太阳要落山啦，喂，个海盗船要沉噶啦，但竟然咧天翻地覆咧，突然之间咧个太阳弹翻上嚟。嗱，呢个咧大概就系第六日同第七日转接嘅一个图画啦。第四个嘅大方针，从好到非常好。嗱，神唔单止喺六日里边创造，佢仲一直咧为佢自己嘅创造咧嚟评分嘅。咁我大概系我谂。除了神以外都没人资格为他做那些评分啦，咁神自己要俾自己分啦，所以第一日时间做完之后好啊 ,A 啦、啊。第二日冇评分喎、啊。点解呀，第二日做咗空间之外呢，要到第三日半呢做埋啲居间呢先至可以俾分。所以结果第三日点呀，两个都好囉，两个 A 囉、啊。第四日太阳月亮喎、啊、,A 啊。第五日飞鸟啊鱼啊又系 A 啊。到第六日，神做晒各样嘅走兽，再加上一件精心杰作，男人同女人非常好 ，A++ 系嘛，非常好啊！嗱，可能咧啲人即刻就有个怀疑呢个解释呢个方法啦，就话喂呢个方法有个问题，日日都咁好嘅，第六日仲非常之好嘅，点样可以形容呢个成个创造天地嘅历史啊？嗰啲吓，我哋面对嗰啲困难啊，啲罪恶啊，黑暗啊，死亡喺边度啊？即系我哋基督徒一定要讲个十字架噶嘛？个十字架喺边度咧？咁吓，个救赎喺边度啊？嗱，我回应就系、是，其实六日嘅工作开始嘅时候咧，都系有黑夜开始嘅。六日咧，都系从黑夜咧走到光明嘅。虽然头六日战胜黑暗、罪恶、死亡咧。是暂时的，即是光一轮呢又会天黑的。第七日不同、哦、第七日是永远、哦。而且呢这个从黑暗走到光明的计划呢不是个 plan B 来的。不是啊杀个措手不及给你那些给你那条蛇杀个措手不及。神已经在他的计划当中已经知道这件事。神本来就已经预定了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认为呢，其实创世纪最尾去到最尾嗰章五十章第二十节呢，就是呢卷书嗰个真正嗰个解读嚟嘅，是一个总结嚟嘅。啊，约瑟点同佢啲弟兄讲，佢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是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神容许约瑟被啲兄弟出卖，受苦卖猪仔落到埃及。神容许黑暗、死亡、罪恶暂时胜利，但最终是点啊？是为了要拯救全个地中海咁多人，不是只是救他一族人，不是只埃及人，你知道到整个地中海都是埃及买粮。神的意思是好的。我想约瑟呢，其实他第一天去帮这个法老解蒙的时候呢，他才明白睇返转头为什么他被人埋咗落埃及。到达目的地呢，你回头看的时候呢，这个旅程所受的困难，那些困惑呢，就显得微不足道，因为你明白神你给你那个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讲，六十五章，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被人放在心上。天地有啲咩好呢？那个新天新地有啲咩好呢？即有人时候有人呢就唔肯去信耶稣呢，就话有乜好啫。咁同佢解释啦，新天新地解释唔到，了解唔到。嗱，新天新地最好嗰样嘢，从神嘅眼光嚟睇呢，天地有人管，呢个对神嚟讲最好。第五个大方针，从居间到居民到管治者。嗱，前面已经讲过啦，神首先做咗时间、空间同居间，然后呢佢放啲居民喺里面。如果你望上天嘅时候呢，呢个时空画布上面呢，除咗满天星斗之后呢，神仲委派咗呢个太阳、月亮好似皇帝皇后咁呢管理佢哋嘅。咁然后呢，你睇下天空、陆地、海洋当中，又係俾咗啲居民佢哋啦，创造多啲飞鸟啊、鱼啊、各样走兽呢，然后最后委派呢个亚当夏娃又好似皇帝皇后咁呢管理呢个万物。非常好的呢，神的看法就在这里了。摩西是一个政治领袖来的，在一个王宫长大，他学的就是政治学来的嘛，所以很自然会借用政治的语言呢来表达神学的。如果你大家了解古代的政治的时候呢，跟神学真的不分得开的。管治者的身份呢和神的身份呢，在古代的读者呢是联想在一起的。在埃及人的眼中呢，太阳呢是个神来的，埃及的法老呢都是个神来的。摩西就要是讲到清清楚楚表明太阳不是神啊。这个第一个人，你们那个最早的祖先亚当都不是神来的，因为他们都是被造的，他和万物的创造者呢永远不能够同等的。所以你们不要去拜这个太阳月亮，人都不可以将自己变成偶像自我崇拜。但是管治者应该有的身份是什么？他应该怎样看自己扮演的角色，究竟应该是什么呢？你做领袖应该怎样做呢？这个就是第六个大方针要表达的，从奴仆到按照神形象来做的儿子。神创造万物呢，都是呢，其实都有些功能的，大家看到我刚刚六日里面每样做的事都讲，他们都是呢是仆人的身份来服侍这个创造者的。但是人类呢身份又不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做的。对神的形象这个概念呢，传统来讲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强调神和人共同的属性，譬如说神有绝对的自由啦，所以人都有有限的自由啦。神有智慧啦，绝对全然的智慧啦，所以人都有思想好讲啦。神有公义慈爱，那人呢都会有道德良知。咁呢個係屬性嘅相同啦。另外啲人呢係強調神同埋人共有嘅一個關係性，我哋都係關係裏面存在嘅。所以神係三位一體嘅，人呢都有男有女有關係啦。有啲人呢就強調神同埋人共有呢個管治者嘅角色啦。神係天地萬物嘅主宰，所以要搵個似返咁上下樣嘅嚟代表佢管理呢個地上嘅一切。但近年嘅學者呢，其实是倾向将这个按照神形象来做这句说话呢，了解为一个儿子的身份的。 啊，喺英文我哋讲 like father like son 啊，刚才见到施霞父子咧，咁啊广东话都会讲饼人一样啦吓。咁啊，创世纪第五章里边咧提到亚当活到130岁嘅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嗱，咁啊，所以咧一模一样咧，呢句说话通常系咧用形容咧父子嘅一句好经常嘅语言，唔系净系希伯来话，我哋中文都系咁讲啊，饼人一样啊嘛，啊，所以佢系个俏子嘅意味喺个当中啊。嗱，但系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系、是、亚当夏娃系按照神嘅形象而做，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先系神形象嘅本身。啊，哥罗西书。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之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基督本是神的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只是有耶稣基督呢，严格来讲，先是那个饼印。人呢就是吸了个饼印那嚿饼，如果你想想有个 analogy， 人呢原来呢即是泥土好像面团咁嘅，是因为吸了耶稣基督那个饼印呢才会有价值的嘛。你想想啲荣华那些月饼为什么咁值，因为吸了荣华那个月饼那个饼印嘛，人才那个身价才大升的嘛，是吧？所以可以这样说，因为亚当夏娃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而且基督就是神的形象的本身，所以亚当夏娃是按照基督来做的。人被创造到好像神的儿子一模一样，目的就是将儿子的身份也都去给到他们，所以他们都配得跟神的儿子基督一样，代表神去管理这个世界咯。经常有人问，犯罪之后我们还是不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做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有其他经文，譬如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去到新约都是，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又用舌头诅咒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所以呢，两段的经文都是用这个的身份来表明人的尊贵，人的尊严。所以如果有些人说、啊、人犯罪之后呢就损坏了神的形象了，其实呢就不是很准确的讲法来的、啊、基督本身是神的形象嘛，基督是永恒的神的形象来的嘛，他的身份不能够被我们的罪呢来所损坏的。受损坏的是什么？是按照基督来做这个的关系、啊、其实呢那个饼印呢，你可以用头先个 analogy 啦、啊、个饼印一直喺度冇穿冇烂嘅，只係啲面团呢就发生咗啲毛病。好啦，咁你出厂嘅时候，你就算我吸咗之后呢，佢係有个饼印，不过啲好似唔好似样咁，係因为啲嗰啲面团本身有问题嘛，係咪？即係话你点解个饼印见唔到，咁嗰啲面团唔係个饼印自己本身。嗱，点解啲面团会发毛啊成呢，就今日冇时间讲啦，亦都唔係今日嘅经文里面。但係呢，我正是想圈点一个地方，就是原来亚当夏娃应该做的事是什么？是生儿养女，开枝散叶，征服大地，遍满全地的。他们有没有做呢？大家想想、如果有的时候呢，他们应该很忙碌呢，去这个伊甸园的边缘里面呢就发展工作的嘛，就不是在一个园中间，如果分别是岸水中间，不是在园中间行棋棋的嘛，是吧？咁即係其實未食禁果之前呢，佢哋已經呢就冇聽話，你嚴格嚟講有冇生仔呀，跟 office 冇啦，或者即係冇聽啦，係咪？創造第七個嘅方針就係從工作到安息。如果第七日先至係永恆嘅安息呢，咁仲未到呢個日子呢，神喺度工作呢，人都應該繼續工作嘅。猶太人呢就有一次問耶穌基督，喂，點解你喺安息日裏面醫病呀？耶穌咁講，佢話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是吧？摩西定这个安息日的节期是为了提醒人这个永恒的盼望的，但是耶稣认为不能够本末倒置，你有个盼望就算了，那只是望的、以为最终的安息日已经来临、 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解释呢？虽然是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这个第四章第三节，但到第四章第八节呢，若是约书亚已使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保留着。第六日最后的一刻了，已经是转入直路了、啊、但是仍然是什么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却又未然的处境，很多的事情神已经完成了，十字架都已经钉埋了，复活埋了，所以人绝对是有理由带着这个安息的盼望来过每一日的。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就不眠不休，好像哎呀好有很多事做，不睡觉了，礼拜不回教会了，那不对。但是第六日太阳未落山之前呢，人仍然有重要的工作。第一章第二十八节说，人的使命呢其实有两个部分的，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亦都是呢要第二个部分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啊、你想想为什么要做男做女、啊、因为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嘛。如果不用生儿养女，只是他们要是 suppose 在个园中间行企企，一个男人都点啦，是不是各位弟兄？喂，如果只是行企企，但如果要生仔就要找这个女人帮手啦，是不是？只不过呢生儿养女呢是六日的工作。到第七日呢人数够呢就遍满全宇宙呢就不再需要再生了。咁所以耶稣咁讲话，在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而是像天上的天使一样。七日，第七日不是不用工作、啊、第七日仍然有第二个部分，即是管理的工作仍然要去做、啊、如果但你想想以前人耕田呢没有 401k 的嘛，是吧？退休计划是怎样？退休计划就是自己的仔咯、啊、手停口停嘛，你没人耕田的就死咯、啊、做皇帝都是的，你最紧要找到个太子是可以接位可以继位，那呢你就可以退休了、啊、如果大家听一下、啊、我们主任牧师梁牧师经常说Success requires succession 啊，咁老师成日咁讲，咁所以神仍然喺第七日里，喺个第七日里边咧，系有工作俾我哋做，就系佢可以安息咧，就可以交低啲嘢俾佢个神，佢个继承人。所以新天新地咧，唔系咧到第七日就停止服务，第七日先真系做嘢。神将管理众生嘅任务咧，完全系委托呢个判遍满呢个全新天新地。基督为首的人类，这个就是第七日要发生的事情了。刚才读过启示录第二十二章里面讲，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还有一句，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如果我们要找一个总结，今天我们所讲七个方针共同指向的一个目标，就是这句说话了，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最终那个一切万事 万物最终那个天地的目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这个就是天地目的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今天、做完呢就收工了、啊、上去天堂先慢慢唞。其实呢 我上次 去 MIS 做的第一节目先讲完了、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还在一个预备的阶段，预备我们去到第七日的时候呢是作王，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盼望。所以今天既不一个停工，也不要以为到时不用做，但是呢我们要做的跟今天所不同的，今天我们有今天要做的，今天我们要做这个是生儿养女遍满全地福音广传的事情，到时就没得做了，人数够了嘛，但是到时仍然有这个管理这个天地的责任在我们的面前、啊、愿神赐福所有听这些说话而且相信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你的面前里面是有这个属天的福分，神你在一个计划的当中已经是将我们是拣选 在这个众生众万物的当中拣选，不单止是有生命气息，而且我们是有神理的样式，使到我们真的有这个做神理儿子的身份，可以代表你在地上是管理我们这一切，而且我们有这个属天的盼望，帮助我们每日过我们的生活都是带着这个盼望，知道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而且来生有一个更伟大的目的。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